大家好，这边是阿毛讲趋势啊。今天哈、来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新的趋势概念。这个题目就是中国市场对台湾有多重要。其实用膝盖去讲一定是很重要的，但是阿毛认为不是我们需要中国人而已，相对的中国人他们也需要台湾的半导体。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一次阿中部长他的防疫啊，让我们在台湾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亮点。那这个亮点他保护了我们非常多的产业，里面其中有包含的半导体啊、电子商品啊这种之类的相关等等商品。最主要这一些层层的保护让台湾属于一个防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的贸易在以整体的全世界的贸易的相对比例来看，我们是增加了 5%。 然而全世界的贸易在这一次的疫情整整下滑了 10%。 所以啊，台湾今年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们所谓的 GDP，可能已经成长 2.54%， 我们总算重返亚洲四小龙风光的时期了。阿毛呢会这么开心，其实是因为在几年前呢，曾经有一些学者称为台湾濒临死亡，台湾的经济叫做濒临死亡，靠北，这种东西对台湾人是一种侮辱。当时台湾的确正面临所谓的企业外移到中国、薪资成长幅度停滞等等这些问题，但是你竟然用濒临死亡，这个对我们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但是这些极端的措辞却获得很多人广泛的认同。然而这一次阿中部长他们卖命的防疫，让我们台湾的贸易GDP 再一次回到亚洲四小龙这个阶段该表现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们真的要给阿中部长一个掌声鼓励。然后阿毛认为啊，台湾的经济表现相对亮眼要归功于与疫情相关的两个因素。第一台湾政府在疫情初期就保持相当高度的警戒，防疫措施超前部署，这些密切的追踪接触者跟旅游史。然而台湾民众也非常的配合，你看看我们人在那边在药局啊抢口罩啊等这一些这种方式，就非常知道我们真台湾人以前已经被SARS给吓过了啦。但是往往这样的一个警惕让我们台湾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实施严格封锁令的国家。也因为民众生活基本上跟疫情前没什么两样，国内的零售业啊餐厅的营收啊不但没有受疫情的影响，甚至比去年的同期相对的增加。因为台湾因为这个疫情让居家办公的一个模式啊整个产生一个新的营业模式就包含所谓的电商啊这些平台，它让我们台湾由于有因为这些电商的趋势发展啊，现在也让亚马逊阿里巴巴这些两大世界平台他们也开始在接受一些精品上的一个买卖。这个对很多实体店面其实是非常大的一种冲击，所以电商这个一个趋势它其实已经是未来可想而知必备的一个模式了。然而这一次的疫情其实全世界受到最大的冲击一定是贸易，整个贸易的角度来看全世界整体是下滑 10%。 然而台湾的贸易它竟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可以成长 5%。 那它成长的有哪一些呢？其实像有半导体啊电子商品啊耳机啊电脑周边设备啊，所以可以说是几家哀乐啊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然而哦，这边还要关注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台商回流。那台商回流它是否真的会让台湾的经济再一次的哦蓬勃发展？哦，阿毛的想法是哦，台湾企业哦，因为地缘上的一些政治啊，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上已经消失了啦，而且出现一些接班上的断层。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新的哦营运模式，这也让台湾的市场啊出现一种非常混乱的现象。但是哦，台商回流不代表台湾真的哦就从此一片哦光明啊。台湾出生率下降是全球倒数，人口正式迎来负成长。作为一个岛国，先天优势不多哦，既有条件仍有不少局限。除此之外，台湾出口高度依赖中国，有将近四成的产品从出口到中国和香港。经我的认知来看，台湾啊是无法摆脱中国，但是我们却以必要的去找到其他的经济引擎。由此可知哦，现在台湾的一个整体经济环境，其实大家看到的是哦欣欣向荣，可是小弟哦，在这边反而是要引述巴菲特他所讲的，贪婪时候要恐惧啊，恐惧的时候要贪婪。现在哦，我一些朋友他们听到哦，听他们说，哇，年轻人啊，去贷款啊，去做任何的一个哦借贷，都是用来买股票。其实这已经有点像台股当年12000到12000的时候，那时候每一个人的认知就是，我买股票就是会赚钱，这其实是最恐怖的时候。当然啦、阿毛在这边不敢说这边一定会反转，但是我只建议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那这边的投资的方向，小弟还是认为是以哦中短期的方式，而不是在想要去玩什么哦那种大波段。所以哦，小弟哦在这边也会提供几支有研究到的一些股票，让各位来参考。记住，这是参考，不是建议你买卖。致远3035，和大1536，富桥1815，达运6120，巨基3527，核心3049。这几只股票在阿毛这一个礼拜的研究跟观察之下，认为它还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那当然啦、那这些提供的讯息我们仅供参考，不做买卖依据。那希望哦，下一次阿毛可以再为各位提供更多的一些哦相关的金融讯息呀、还是你们想听阿毛讲鬼故事啊，还是你们想听阿毛讲那个什么太极拳的事情啊，阿毛全部都可以提供，因为阿毛什么都学，但是说什么都只会一点点。好哦，在这边哈、时间就到了。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跟你们一起分享阿毛的世界观，谢谢。